你不能每天就是在看这个疫情的发展啊，这个人说这个，那个人说那个，看久了都脑袋装不下了啊。或许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值得我们想一想，比如说从历史上来看，将来怎么看这件事情？你看圣经里面每一个人物，亚伯拉罕啊，以撒啊，雅各啊，甚至到了主耶稣，他们走了这么多的时间，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可是被留下来的事情很少，而且被留下来的事情就连起来了，是不是？那你想想看，将来我们会怎么看这件事情？那当然你要知道将来怎么看呢，就必须要明白神的作为是怎么回事。比如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常常会讲说有的时候他的根基不是很坚固，他遭遇一些困难，他就会说主是不是在刑罚我，那这个说法对不对？尤其就是基督徒来讲啊，没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鞭伤就是我的医治，对不对？他已经代替我加倍受罚，他已经替你受罚，他干嘛还罚你呢？但是神管教不管教我们？管教，管教，就是对着个人来讲，那这个东西在新约里面是不会变的啊。虽然是看起来好像是一样的意思，实际上是非常不一样。神管教你不是要刑罚的，所谓刑罚呢，你如果认为是刑罚，那你往往的这一辈子都会走错路，因为你觉得神不喜欢你啦，你被神抛弃啦，这个叫做刑罚。然后如果是管教你，那就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受管教的话，你回到他的面前，那比以前还好，对不对？这是对个人来讲。但是对于国家，对于社会怎么讲，对于政权来讲，有没有变化？在旧约的时候非常清楚了，神管教而且是刑罚以色列国，对不对？他刑罚以色列国，怎么个刑罚法？他兴起别的国家来击打他，这个兴起别的国家来击打他叫做什么？他说亚述是我手中的杖。前几年不是大家很喜欢讲说中国的这个大国崛起，有没有？大家都很高兴。那你从圣经看，那个中国大国崛起是管教谁啊？管教美国是相当清楚的，对不对？可是你先别高兴啊，亚述是我手中的杖，到最后耶和华会把那个杖干什么？给他折了。我跟你讲，这不是好玩的。神一向管教政权，法老有没有受管教？有啊。以色列受不受管教？受管教啊。美国受不受管教？受啊。中国受不受管教？也会受管教。如果这个事情，这个看法是真的话，那你将来回头看呢，有几件事情可能会被连在一起。虽然我们现在还不是连的很多，但至少已经有三个点已经出来了。2017年通过新宗教管理条例，专门预备要管教教会，专门要辖制教会。那这个新宗教管理条例，我们家已经，我也跟大家讲过好多次，这一次我一再的提醒各教会弟兄姐妹，他来势汹汹啊。可是很可怜是什么？那个时候在北美，休斯顿的大部分的教会根本就不晓得，大部分的基督徒根本就不注意这件事情。那个时候已经讲定了，2018年2月开始正式实施，这个一实施下来不得了啊。那我们现在已经看见他来势非常非常的凶啊，那硬是用这个数据来掌握所有的基督徒，因为你去哪里，你教会领袖去哪里，根本就掌握在他手里面嘛。他可以把你封锁，他可以用录像头，到处都是录像头，教会就是人面识别嘛，你谁来聚会全部都记录下来。第二天呢，领导要找你谈话的，很严重的，然后绝对禁止向小孩子传福音，教会都被封闭了，这次来得很凶。可是到了2018年911，还有一件事情大家想不想的，他特别挑的911干什么呢？他发布了一个专门是为了这个网络上面一切宗教活动所制定的这个规章。那他很好玩，他911发布以后，他有一个月的时间跟美国一个月的时间征求各方面的回应。那当然是废话，对不对？第一条是什么？不可以在网络上利用宗教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者要推翻社会主义的制度，要分裂国家等等等等，讲了一大堆。第二条特有意思，你也不能在网络上攻击国家宗教政策法规。这条很妙，这条很妙。他还能想到这一条。第三条呢， 是破坏不同宗教之间、同一宗教内部以及信教公民的不信教公民之间的和睦相处。这是讲了什么？三自教会啊、家庭教会啊，这样的，这个也不准。还有呢，歧视侮辱信教公民者或不信教公民，这个损害信教公民或不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这合法权益是什么东西啊？你没有传教的自由，这个叫做合法权益，你不能随便向我传，这个是跟美国一样的。那有一个很出名的 case， 就是一个犹太人，他每天上班的时候，他经过一个十字架，他决定提出告诉，因为你让我不舒服。这样的所谓合法权益呢，就是说你不能向我传这个东西，从个人的角度来讲。那还有呢，就是违背我国宗教独立自主自办原则。还有呢，从事违法宗教活动或违法宗教活动为违法宗教活动提供便利的，像我们的网站是违法宗教活动，对不对？那国内有弟兄，
那什么就合法了？
哎，他说合法就是合法嘛，对吧？对，以宗教名义进行商业宣传啊，这个还可以。利用宗教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啊，这个也还可以。还有呢，煽动未成年人参加宗教活动，一共讲了一大堆就是了。所以你看，连续2018年连续两个法案，第一个就是说新宗教管理条例啊，那现在已经叫做民宗局嘛，民族和宗教事务局，完全归统战部管理。那你一听你就知道这个已经不一样了。什么叫做统战部管理？什么叫做民族宗教？为什么这两个弄在一起？民族是讲到西藏啊、新疆啊，他们怎么打压，他们要怎么样打压我们的，是这个东西，现在已经归到一个民宗部、民宗管，是已经归到这个底下，然后这个整个是在统战部底下的。那二月开始执行，那我们已经马上就看见国内的教会受到非常大规模的迫害。那他正做的很火的时候，突然发生什么事情？就是现在的事情。公安不敢上街抓了，还有基督徒还可以上街，对吗？
我记得跟武汉第一个官员得了病的就是民政局的一个，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民政局是干嘛的。
哦，你不知道民政局是干什么？
民政局是什么干什么的？民政局是公司局长干什么？
呀，民政局就是专门压迫教会的。那当然我们不知道，我只是跟大家讲说，你从历史上看啊，将来哪些事情留下来，这个点跟线怎么连起来，那是有的时候蛮怕人的。这个保罗当初要追捕基督徒的时候，他被耶稣从马上给他跌下来。那保罗就说：“主啊，你是谁？”耶稣就是说：“我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他说，然后跟他加了一句说：“用脚踢刺是难的。”那这个话真有意思。啊，我第一次读到这个话，我说：“哎，这个圣经这个想象力怎么这么丰富？你不想到有这样一句话，用脚踢刺是难的。”因为我们这个习大大正在特风光的时候，这一下子呢是不得了的事情啊！所有的工厂不开工，人民不回去，东西出不来，你再怎么办呢？这个雪上加霜啊，非常非常严重的。当然，我们只能够求主呢，就是啊，大师怜悯啊，大师怜悯，真的，不管他是怎么样一个原因，不管这些事情有没有关系。我们在一方面是静观其变的，一方面要做我们所能做的。但是同时你要晓得，所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很多的事情他真的是打算好的啊，不要随便轻看这件事。尤其从历史上来讲呢，一个国家太嚣张了，一定被打，尼布甲尼撒王一下子变成一头水牛，对不对？吃草吃了一年呢，还是吃草吃了多久？你那几个这么大的王国啊，他转眼之间就突然就没有了啊！这是很可怕。神管教列国，他用铁杖管辖列国，这是真的，直到现在这是不变的啊，新约旧约不变的。
就这个嘛，他死了，这个武汉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政局级领导王宪堂，1月26号去世。
首先殉道是吧？
第一个这个官员去世。
哎呦。乖乖，真像给蒙哥给蒙到了。那第二个呢，你就是要想了，在这些事情上啊，那我们要是有这种不是很听话的，喜欢跟我们唱反调的儿女啊，他们就是问问题，就像没信主的人一样，为什么啊，这个啊，为什么那个？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好问的，我们有我们的功课要交给他们，比如说。 从这个事情上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女什么。他来的问题我可以不会答，可是我一定要有问，我一定要有东西给他啊，这是传福音啊或者是教导儿女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的问题我不见得有答案啊，可能你在想的我也在想，可是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需要告诉你，就是我们读圣经一样，我们读出来的东西跟他们读出来的东西不一样。对对对，那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好的东西给人家。查经的时候你查不下去，为什么呢？他提了问题以后你不知道怎么办，你可以对他的问题没有答案，可是这个圣经到底说什么你要讲出去，对不对？那在这个事情上呢，有蛮多的东西需要跟他们讲的。比如说圣经里面讲的说，你无论做什么事情要从心里做，要像是为主做的，不像是为人做的。还有呢，你要诚实。为什么这些话这么重要？因为你可以跟他举出实例来。我们现在这个病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还不晓得，但是上一次的 SARS 我们完全已经知道怎么回事。 SARS 本来在中国被隐藏得很厉害，对不对？那这个隐藏呢，不是一个人不诚实，是一群人不诚实，不但一群人不诚实呢，也没有常识。那那时候怎么回事呢？这应该是2003年吧，我时间我记得
2002到2003
年。对，那个时候有一个，就我脑子老是记不清楚，大概是姓梁嘛，姓什么的一个医生，从中国来到香港，参加他孙女吗还是谁的 wedding。他住了香港酒店呢，他已经非常不舒服。他为什么会不舒服呢？他在广东的时候，他看了病人，那病人咳嗽得厉害。这时候全世界都还不晓得怎么回事。他在酒店进了电梯，跟他坐电梯的有一个男的是从美国去的，他是一个美国的一个业务代表，也是经过香港要往越南去，要到河内去。还有一个女的，然后过了一下子呢，又进来三个航空公司的小姐，就是这样。以后中国以外 50% 的病例是从这个大夫出去的。当然这个大夫在那里面他就开始病，他活了10天就没命了。然后那个姓陈的美国的华医，他跑到河内的时候呢也生病了，也生病了。那谁就去看他呢？一个叫做 Dr. Urbani。 这个 Dr. Urbani 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个人物啊，比我还小个3岁啊。他是一个意大利人，他是哪一个机构的呢？就是那个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得诺贝尔奖的那个机构，他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医生。他就到河内来看这个人，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晓得 SARS 怎么回事。
他就是专门去看他，是不是？
我不知道是专门还是怎么样，这个我得自己去看。
他是没有编辑，
他就亲自看了这个姓陈的这个华医的人，他发现不对，是他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来。是他，那个姓陈的死了，结果这个 Dr. Urbani 怎么样？
也感染了，
也死了。
哎呦，
也死了。天哪！你这个人死，那个损失是非常大。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是，
他是一个英雄啊。他有一个名言，他就说：我们做医生的一定要到最接近病人的地方。啊，你有机会来去看他的这个描述 ，Urbani。Carlo Urbani， U-R-B-A-N-E， 这个人就是这样死的。他为什么死的？因为中国有的人不诚实。他不是因为 SARS 死的，他是因为这些不诚实的人，把事情隐瞒起来的人。
是，
哎，这个我们可以教导我们的孩子，对不对？你不要以为你做的事情是小事，你不要以为你做的事情只关心你自己，你永远不晓得你所讲的、你所做的将来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对不对？这是一个孩子从小你要告诉他的，这太让人家难过了。你说我死掉也好，怎么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就这样死了？他是第一个举报这个东西不对劲，向世界卫生组织，但是他也是就死在这件事情上，对不对？什么事情都有他的代价，可是这个是不是一定需要这样？不是。为什么会这样？有的人不诚实。还有呢，借着这些事件，我们需要重新审查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啊。像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以前呢，我现在已经好多年没有去跟刚从中国来的年轻人接触了。以前我们很喜欢问的就是，你认为世界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糟？
糟了，糟了。
很多人都答我说，你对对对对，你儿子就说越来越好。
道的水准越来越糟，科技发展。
中国还有好多人相信人定胜天，人定胜天，这个东西根深蒂固在我们的思想里面，这其实是一种什么东西啊？是一种迷惑，是一种谎言的灵。你必须要回头看一看，这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疫情各种各样的东西，你必须要回头看一看，你会发现在我们的里面，在现在的社会上有很多谎言的灵，荒谬的灵在我们里面。哪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家普遍相信没有灵魂？这奇怪了，这个不是教育了，这个就是一讲怎么大家都信了，奇怪，没有，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民族，对不起，你这样去教吧，没有用的。
不是民族啦，以前也信的，信佛也是好多人信呢。
好，不能讲民族，也不能讲民族，不是教育，
不是民族，
不是教育。一个人是他自己，我也不是没有碰到从中国来的人，非常有见识，他不信这些东西，他认为人是有灵魂的，他认为无神论是荒谬的。甚至早期的人出来的时候，最好跟他们传的是哪一种人，你知道吗？
不学生。
信佛的，因为他们之所以信佛，跟我们所以信佛不一样，他没有答案。他会去信佛，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你讲的东西不对。
他是哲学家。
对，你可以说我们不鼓励独立的思考，你可以这样讲，但你要把全部的责任归到别人说的，别人给你灌输的东西的话，那是不一样。你说我们灌输了多少政治教育，对吧？但你真的信那些东西，可是这东西是不用灌输的，几乎大家都这样相信。好吧，反正这个东西就是这些方面呢，我们怎么样看这个世界，我们怎么样看我们自己的血脉，自己的族人，那你再慢慢看，你要看到自己身上了。那圣经讲说，我们从前在以弗所书二章的时候，我们从前都是悖逆之子啊，随从今世的风俗而行。他不是说今世的教育，今世的风俗在那个空中掌权者的灵的运行之下，我们要开始去想，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过来了，一过来就好像大梦初醒，可是借着这个机会呢，我们应当去看。你看现在我们就很像这个什么《传道书》里面讲啊，你看这个像不像啊？你看那个武汉那个街上那个照片像不像啊？《传道书》最后一章十二章三节第三节，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你们像不像这东西？人所愿的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这个世界啊，迟迟早早要变成这个样。我们今天所说的繁华平安啊，像主耶稣讲的话，要不是主耶稣，应该是保罗讲的话，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那个灾祸就突然临到。这个突然临到是一点预兆都没有了。可是我们自己就要问啊，我们应当问问我们的儿女啊，圣经的话讲的对不对？圣经形容我们人是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对不对？一生，所有的人一生因为怕什么东西啊？怕死而为奴仆。
对，
怎么个对法？你这时候显出来了，人怕的是什么？他不是怕病，他怕什么？怕死。那什么叫做怕死而为奴仆？就是你为了避免死这件事情，你什么都做得出来，你也不嫌你花多大的代价，对不对？你只要做任何的事情，就是为了避免死亡，延迟死亡，就是为了这个东西。这话讲得好准啊，因为这时候就真的看出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讲，人要是这个饿不死、渴不死、病不死、杀不死、打不死、骂不死的话，那你还坐这儿？你还念书吗？你还上班吗？早就无法无天了，是不是？我们真的是很可怜，我们是死的奴仆，我们一生包括吃的每一顿饭，你这个饭做的再好吃，你还是为了干什么？因为死的缘故，只是你那个影子很远很远。现在有什么不一样？现在这个死离你很近很近很近。那我们基督徒就要问了，我们怕不怕死？我还怕不怕死？对吧？ 如果今天是不是武汉是休斯顿，那我们做什么？你要去问他，你要去问他。这美国医生排了大队就去了，对吧？你去不去？我知道，我问我大女儿，她肯定不去的。你里面如果不怕死，那你晓得怎么样？你真的是重生得救，这是你自己应该安慰的事情，应该高兴的事情。你如果不怕死，你就知道自己真的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要晓得，你是一个得救的人。你在这么大的纷乱中间，你还有平安，你还有喜乐，你是一个得救的人。
主与你同在。
呀，你真的应该晓得，你里面有一个东西是比死亡还大的嘛，要不然你哪里会有这么大的把握？对不对？而且对我们来说，应该很清楚了，是哪一部分怕死啊？
肉体怕死。
肉体。所谓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就是肉体怕死，他叫你的灵魂做他的奴仆。饿了赶快吃，生病了赶快去，是不是？连想都不用想啊，先跑到医生那去，其实医生一点办法都没有。你身体要出了什么状况，他想了一切的办法叫你发愁，叫你焦急。可你的灵魂假如出了问题，他不理你的，他不理你的。身体吃饱了他就去睡，对不对？我们自己要看，你要晓得我们现在是什么灵魂苏醒的人。所以我们面对这样所有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啊，一切的慌乱的时候呢，那我们晓得我们仍然是有盼望的。那假如这样的话，如果发生在我们怎么办？出不出去传福音？
Yes
对 Yes
大家一起。
对，那当然这里面还牵涉到蛮多问题。圣经说你心中要常做准备，因为你说我要传福音，但你怎么跟人家传？在这种时候什么样的话讲的人家能够听进去？的确有的在网上的东西，我觉得人家看的会蛮不舒服的，你知道，你就是抓着机会来跟我传教，你总是要讲的诚恳，讲的合适，让人家听进去。你讲的再有道理也没有用。我觉得网上有一部分的东西是基督徒写给自己听的，对吧？因为你救不了急。但是我们平常要怎么样跟人家讲话，言语中带着和气啊，怎么样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客人，这是很重要。那还有什么东西呢？就是有关于神的话。神的话我们需要去好好的注意，因为这好多的事情，旧约的时候隔离啊这些东西已经讲了很多了，但是将来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讲？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你该知道末世，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不管你怎么去教育，不管你怎么样去传道，不管你怎么样为主大发热心，也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革，这样的时代一定来到。这个时代保罗把它叫做一个危险的日子，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就是他不但顾自己，而且是专顾自己。还有呢，贪爱钱财，还有呢，自夸，还有呢，狂傲，还有呢，傍度。像不像我们现在是不是？太准了，连这个顺序都是这样，就不要以为奇怪啊。中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印度是这样呢，欧洲更是这样。这个世代已经来到，为什么这样的世代危险？是因为坏人太多了吗？因为神会管教，因为突然他就没有了。我们的小孩他活在美国，他不知道天高地厚。那当然感谢主了，你活在美国，可是神把你留在美国到底干什么？你要知道将来日子真的是不好过，对不对？你和别人比一比，你就知道，我们若是不信主，不好好的服侍主，我们必定落在神的审判之下。圣经给我们的生活原则很简单，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他没有再给我们要求，他没有说你一定要饿肚子啊，穷乏困苦，鞭打监禁，像我们读的哥林多后书一样。一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对信徒一家更当如此，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要求，这个要求能够让你不落在神的定罪底下。那我们现在想想啦，对不对？因为这个事情也可能临到我们的，谁知道往下会怎么样。那如果我们明天就像那个民宗局的那位老大一样，明天就去见主了，你这一生也没什么后悔，因为他说来就来，也没什么后悔。如果还有后悔的话，那赶快去做。像你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还在赚这个全世界？你得去看，如果你不是，感谢主，你真的是重生得救。 从这一切的事情上，你要往自己里面看，里面有平安，你有一个建筑的把握，你不害怕，并且你今天在尽自己一切所能的去服侍。那好，那感谢主，那你就这么活下去吧，对不对？如果明天主把你接走了，感谢赞美主。这是我们看看这个世界，当然你从这边还有很多很多的话可以讲，可是最后我们一定要看看还有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什么？看教会嘛。这时候你就知道大教会好还是小教会好啊。
小教会
我们要是在一个大教会，一两百人的教会，谁也不认识谁，那挨了一咳嗽，就会人打喷嚏都不得了。小教会好啊，如果情况再发展下去，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报道了，校园里面，比如说几个很大的校园，而中国学生已经开始不受欢迎了。他那个东西比上次的 SARS 还厉害，上次那个 SARS 就是那个医生，他就在那个电梯里面做，而且他已经发病了。现在这个东西最可怕就是说，你没有症状他就已经开始传染了，
不发烧，
也不发烧，也不怎么样的，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很麻烦，问题越来越严重啊，外面的人就越来越不敢聚在一起。
是，
可是越是这样呢，我们基督徒聚在一起怎么样？
越珍贵。
哎，就是了。哎，今天好像慧珍答对特别多题，
通常是这样子，
不但越珍贵，而且越开心，越觉得我们自己是不是一家人啊？是一家人。那这个就牵扯到下面的问题了，就是刚才慧珍问的问题。因为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用十个灾攻击法老，对不对？这十个灾里面第九个灾是什么？哪一个灾？
十灾是他儿子的灾。
哎，对，那第九灾他女儿的灾。
No，
黑暗灾。黑暗灾怎么说的？十章第二十三节，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灯光。这是什么？在大家都害怕的时候，
我们有平安，我们有神，
而且我们怎么样？
我们继续，
我们有机会，我们家中有灯光。对对对，你这时候不需要多说什么，你发你的聚会通知嘛，他不来他至少知道什么，这些基督徒怎么不怕，这些基督徒怎么还聚啊？
嗯，228
Yeah， let's do it，没人来没关系，我就跟你讲，问题不在乎他来不来，我们是以色列人家有灯光，人都不敢离开本处啊。那以色列人家要是也不敢离开本处，那就给人家笑话了。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嘛，我们可以聚会我们就照常聚会，他们不来没关系。我们可以唱歌，
有效果那就没效果。
效果就是说让他们知道我们照常
聚
会。对，效果就是让他知道我们照常聚会，那个叫做效果。你明白这个话吗？我们照常聚会，他不来那是他的事情。
所以他意思说，别人都关了，我们继续看，就这么简单。
对，我们有平安，这个就比你讲到好，这是我们的见证。但是我们大家自己需要有一个信心，有个平安啊。你觉得可以来就来啊。过元宵节很开心的，不是包饺子吗？他不来没关系，那个不叫做没有效果。在这个时候，不是因为他来了有效果，在这个时候是因为人都不敢离开本处啊，遍地都有黑暗，只有以色列家有灯光，这个叫做效果。
就把这句话放到邀请函上。
哎呀，这有点
太直接了。
大家看这个，大家看，这只是给大家做个
看不懂。
做个参考。
本来是福音，这些人看不懂。
你想想看，你假如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你收到这样一封信，你会想什么？
他们很大的心情。
这些基督徒发疯了，这些基督徒不怕死，这时候谁还会来？我跟你讲，还是会有人来。
进来的是非常特别的人，是不是？
或者特别恶的人。
Okay，
不敢去餐馆。好了好了好了，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就是说你不要看光看这件事情，也不要光看网上的消息，你站远一点。
嗯，
这整个的事情从历史上看，从个人的身上看，往里面看，
客观看，
很多的东西可以感谢主，因为我们真的是得救了。 我们真的是出世入生。